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第二波瘟疫离我们还有多远？文周远。明慧网2020年6月12日。目前全球疫情的走向每天都维持在确诊人数6-7万例左右。6月初出现了一天13万例的高峰。5月31日下午，上海医生张文宏称，因为外国的疫情仍旧比较严重，秋冬在中国发生第二波疫情是肯定的。未来一个月内，如果疫情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全球确诊病例超1000万例都是看得见的，死亡人数也会随之上升。他认为，初步看来，全球疫情始终在往前走，反弹的力度甚至超过第一波。比如伊朗爆发二次疫情，6月3日周三，根据伊朗卫生部公布的官方数据，当地时间2日中午至3日中午，伊朗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134例，较一周前增加了 50%， 且创4月以来最高。一，部分城市复阳率超过 35%。 近日，一份内部文件内蒙古中共肺炎出院患者复检阳性情况显示，部分城市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病例的复阳率超过 35%。 文件显示，包头市、鄂尔多斯复阳率均为 36.36%， 而呼伦贝尔市高达 42.86%。 从重庆市出院患者复检总体情况表来看，累计出院患者570人，复检出院患者570人，出院复检核酸阳性患者有174人，复阳率高达 30.53%。 从广东出院患者复检总体情况表，复阳率达 16.96%。 四川出院患者复检总体情况表，复阳率达 14.18%。 山东出院患者复检总体情况表，复阳率达 11.54%。 广东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宋铁曾表示，如果患者在出院后出现复检阳性，肯定就是传染源，在防控方面要按照传染源来管理。5月7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王贵强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称，从目前来看，新冠肺炎患者复阳初步的数据是 5%-15%。长期关注康复者复阳问题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海外媒体关于患者复阳的报道属实，他认为在武汉肺炎及中共病毒疫情还未受到控制的情况下，全球疫情如果二次爆发，恐怕会让各国进入无政府状态，甚至可能导致人类面临终结。二，内紧外松的东北疫情。事实上，近期大陆已出现疫情升温迹象，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先后有多座城市封城，显示疫情相当严峻。据吉林官方的网站消息，5月20日之前，吉林省舒兰市、吉林市丰满区已列为高风险区。一位受访者吉林市市民彭先生称，现在不仅小区封闭，还继续封城，现在疫情到底是什么状况，老百姓只能是听新闻报道，可新闻又不报，咱们也不知道。他说，当局管控非常严厉，真实消息根本看不到。一位名叫小婷的东北网友说，吉林市疫情广播紧急通知，不戴口罩上大道就抓去隔离。目前东北三省接连爆发疫情，超过1亿人处于禁足状态下，民众生活艰辛，不满中共隐瞒疫情真相的做法。中共高压隐瞒疫情，地方官员都压制疫情，不敢上报，谁上报谁丢官。中共国家卫健委6月1日公布新增感染病例突增近5倍，但外界普遍质疑官方的数字严重缩水。三，古今预言，已经兑现的与将到来的。在中国大陆的网站朋友群已经在广泛流传着刘伯温太白山碑记， 再只要输入刘伯温三个字，就会有众多的结果显示。不同的解读有着不同的认识。然而，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刘伯温碑记预测武汉肺炎发生的时间、地点，都有着明确的认同。刘伯温在碑文中说，瘟疫发生在朱鼠年的冬季，地点在湖广。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三愁湖广遭大难，十愁难过朱鼠年。从猪年2019年黄历十月起，将有一场大瘟疫从湖广开始蔓延。瘟疫直到鼠年2020年黄历7月13日达到顶峰。不少看到这一结果的人颇为震惊。2019年12月1日，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在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论文，说发现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这位武汉肺炎的首例患者的症状出现时间就是2019年11月，即黄历2019年10月，与刘伯温预测的瘟疫出现时间完全一致。中国人对于天人合一并不陌生，举头三尺有神灵，更是让人知道对于人类并不了解的事情要心存敬畏。而天象的变化总是在不经意间传送给人类，或通过预言，或通过童谣，或通过异象示警，目的都是为了保佑善良的人们能够免于各种灾祸。《搜神记》卷13中记载，秦始皇的时候，游泉县有童谣说，城门有血，城会陷没，城湖泊。有个妇女听见了这歌谣后，天天去探看，看门的将官要收捕他，他就讲了他天天来探看的原因。后来这看门的将官用狗血涂在城门上，想吓唬这个妇女。妇女又来看城门，当看见城门真的有血时，便奔跑着离开了。而认为童谣不过是孩童随口编造的人，却没有逃过劫难，县城变成了一片汪洋。一位14岁的印度少年名叫阿南德，从小修习梵文经典，有着对传统学问的钻研。2019年8月22日，阿南德在油管上传了一段视频，标题是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的世界大劫。当时这段视频发表时，并没有人在意。然而，当武汉肺炎爆发时，人们发现他所描述的现象正在一一发生。一场威胁世界各国的灾难将从2019年11月开始，在2020年3、4月进入高峰，给世界带来非常艰难的时期。这六个月内，灾难将会从经济到航空服务，让世界遭受种种苦难。在4月份，阿南德发表题为2020至2021年世界的未来的一段短篇，他预言说2020年12月20日将会发生另一场灾难，比中共肺炎疫情还严重，而这场灾难的冲击将延续到2021年3月。他还说，人们不知道病毒是谁做的，但很可能是上天在消减人类的罪业。这位印度少年的预言似乎是对刘伯温碑记的一种印证。四，这场瘟疫怎么解除？武汉肺炎疫情到底将怎么变化？在刘伯温碑记中一再警醒世人，朱鼠年的瘟疫是一场很大的劫难，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在眼前。既然有预言警示劫难的到来，那么就应当有解劫的方法。刘伯温碑记写道，世上有人行大善，除非善乃能保全。对于这场瘟疫怎么解除，刘伯温碑记是这么说的，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三点加一钩，八王二十口，人人喜笑，个个平安。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是真字，真的古代写法。 针的上部四七，下部由人一组成。将引字的弓进了口，就是木字。引字中的一竖移至左侧，这一竖加木组成针的中间部分。八王二十口，把这个八倒过来放在王上，把二竖起来拆开，在十的左右各放一竖，再把口放在最下面，就是扇字。三点加一勾是忍字，这里是将三个点加到一个勾中，将一点加到勾的上部刀字头中，成了刃。将两点加到勾下部丝中，成了心，上下重新组合成忍。希望人们能够顺应这三个字，在危难中得到救度，而又不能将这至高的天机尽泄世间。刘伯温用字谜的方法将这三个字告诉世人，可谓颇费了一番苦心。对每一个生命而言，上天都公平地赐予其选择和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机缘。中国人有句俗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放下观念，换一个角度去看现实中发生的一切。大瘟疫已经发生，未来大概率卷土重来。在这样的危难之时，怎能不珍惜任何一个渡劫的契机？希望读者朋友在历史巨变的关头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古籍中关于瘟神的传说，作者肖辉。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对于各种各样的神明，如河神、山神、雷神、土地神等等的敬仰。神明们掌管天地间万事万物，他们的故事不仅世世代代在民间流传，而且许多有缘之人都曾经在梦中或者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见识了神灵的存在。中国民间关于瘟神的记载始于隋朝。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述，隋文帝开皇六月，有五个力士出现在空中，距离地面约有三五丈，身披五种颜色的长袍，手中各执一物，一人手执勺子和罐子，一人手执皮带和剑，一人手执扇子，一人手执锤子，一人手执火壶。隋文帝即问太史公张居仁，此为何神，主何灾福？张居仁答曰，此为五方力士，在天为五鬼，在地为五瘟，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仁贵，总瘟中瘟史文业，现天降灾疾，无法逃避。这一年隋朝果然出现大瘟疫，遭瘟病死去的人很多。于是隋文帝修正自己的错误，并修建祠堂，奉祀五瘟神。唐朝则承袭了隋朝祀奉五瘟神。唐宋时期，世人认为五瘟神是奉天地之命到人间传播瘟疫的。还有宋朝浙江缙云人，同知枢密院士管诗人在读书时也遇到过行疫使者，也就是瘟神。他们告诉管诗人将在新年的第一天于人间散布瘟疫，不过管诗人的家人不会染疫，还讲了原因，因为管诗人家三代人都行善积德，且看见别人做恶劣的事就制止，看见别人有善良的举动就赞扬，所以不会受到瘟疫的侵扰。总之，瘟神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中国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也曾提到，姜子牙奉元始天尊敕命，封吕岳为瘟神，命他率领瘟部六位正神，凡有实证，任尔施行。实证就是感受四时不正之气而产生的病症。信神的人都知道， 人间的瘟疫本质上都是由神根据人间善恶来安排的因果报应。正因为认识到瘟神是根据人间的善恶散布疫情，所以才会有瘟疫有眼的说法。人们还认识到，在人类道德堕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上天就会降下灾祸，以警示人类止步，不要继续下滑。在硕果仅存的异灾记载中，心存善念、道德高尚之人的安然无恙，丧失良心、德行败坏之人受到相应的惩罚。正如古人所说，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非者天报之以殃。
请听时事评论，祸源、共性、希望，作者张明、清音。武汉肺炎这场瘟疫来得让人措手不及，有人走在路上就倒下了，有人无声无息地死在了家里，有人在医院的急诊室来不及确诊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一张床位、一根输氧管、一个呼吸机都显得那么宝贵，这时才明白，无论贫富贵贱，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一、祸源。现在的局面正像前苏俄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所说，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900万武汉人乃至14亿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被打破，人们也有时间安静下来，多看些东西，多想些事情了。最冲击人心的，最令人悲哀的，是中共在这场疫情中隐瞒真相，从始至终的隐瞒信息，推卸责任，转移目标，压制舆论。很多老百姓心知肚明，只是不敢发声。也有很多老百姓虽然也深知中共假恶报成性，却仍然习惯性的被中共误导着。当武汉疫情突然来临，面对系统的信息控制、维稳暴力、绝望痛心的亲身经历，让世人开始清醒。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在视察武汉某小区的时候，党领导下的物业管理不让小区居民下楼，还假装让志愿者给居民送菜送肉，下不了楼的居民们从楼上打开窗户高声喊出，老百姓买的都是高价菜，全都是假的，假的，假的，全是假的。然而谁能说这喊声中不再有对中共的幻想呢？比如到如今还错把中共当包青天，把中共当成中国的朋友，总爱说坏事都是素质不好的个别人干的，党中央不知情，君不见共产党员的党性和党员行为从来都是受党中央指挥和掌控的。既然已经开始清醒了，就索性挣脱党强加的思想枷锁，让自己大彻大悟吧。一位网友评论，医生冒着丢工作的风险接受采访，记者冒着造谣罪的风险写文章，平台冒着整顿的风险发布稿件，读者冒着炸号的风险传播链接，身在大陆能看到一篇讲真话的文章都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中共谎言成性，通过这次武汉肺炎疫情，很多人看清楚了，共产党不仅不是希望，反而是中国和全世界的祸源。二、共性。目前武汉肺炎疫情使武汉和大陆遭受重创，全球几十个国家也相继发生了疫情，疫情还在持续蔓延，确诊和死伤人数还在增加。这场惨痛教训中的个案，除了去武汉旅行、从中国归来、聚集、免疫力低，还有其他共性吗？找到了所有的主要共性，就能找到制止瘟疫蔓延的良方。 有细心人士在默默的观察、信息收集和分析研究中，发现了另一个共性，在这场瘟疫中不幸丧生的个人，或者是共产党员，或者是亲共的，目前疫情不幸很严重的国家，都是过去这些年明显亲共的。比如意大利就是在欧洲配合中共搞一带一路的主要国家。所谓一带一路，是中共于2013年推出并主导的以经济统治全球的计划，他们试图涵盖历史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行经的所有国家。2013年9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宣传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于印度尼西亚国会宣传海上丝绸之路，同年11月在中共18届三中全会把一带一路升级为国家战略。2015年3月，中共在亚洲和欧洲推广一带一路，并将其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一带一路对中共的重要性由此可略见一斑。一个人紧跟中共，比如中共党员，不但能害了自己的性命，还会连累自己的亲人。一个国家亲共，到头来只能危害该国的国际民生。问题是，这些人是真的看不清中共本质呢，还是道德底线放得太低，为利而选择了亲共？三、希望。科学抵挡不了病毒，更抵挡不了变化无常的冠状病毒。如果科学能战胜一切，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不治之症？为什么还有生老病死？为什么还有中共？财富也抵挡不了病毒。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遗孀在疫情中捐赠了250亿美元。财富对逝去的乔布斯而言只是一个数字，对中共则是攥紧权柄的资本。财富靠不住，科学靠不住，共产党更靠不住。希望在哪里？笔者注意到，武汉肺炎疫情中，明慧网上刊登了一些科学解释不了的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案例。比如，一位化名求生的人说，我是在武汉打工的，现在出现了发热、咳嗽、腹泻已经两天了，去医院找不到医生，只好在药店里买一些药物治疗。看到很多的病人在痛苦中也没有医生给治疗，我不甘心这样死去，就给一个同学打了电话。同学说，退出党团队能保平安，详细的也不敢在电话里说，这里已经无法上网，只能委托我的同学发表退团声明。退团之后，求生的症状很快消失了，转危为安。另一则事例讲的是被封城堵在武汉的大学生的经历。这名大学生在武汉上大学实习，因不知疫情扩散，没有及早离开，1月23日被封城令堵在了武汉，没法回家过年。得知这个情况，这名学生的亲戚告诉孩子父母，让孩子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两句话，在心里念。这名大学生孤身一人在武汉，待在租住的宿舍，没有同伴，只有手机，每天听着街区有人病倒被抬走，恐怖时时笼罩，不敢出门，只能隔几天出去买一些青菜、面条。出去时面戴多层口罩防护，回宿舍后立即对全身衣服消毒并洗澡，就这样凑合着过了一个多月。随后的2月29日晚，他打电话说自己在发烧，摄氏37度多。这时他的父母立即提示念那两句话。这位大学生以前就知道这个九字真言，马上意会照做了。3月1日早晨醒来，他给家里打电话说不发烧了，体温为正常，36度多，化险为夷。不管你认为这是巧合也好，上天的惠顾也好，设身处地，如果是你，你希望自己遇难成祥吗？别人的事听起来简单，可仔细想想，在中国大陆这样道德早就失去了底线的社会中，只有善心犹存、善念够强的人，才可能在危难时刻听取九字真言，并且真心念诵 从善如流啊。这样的事例远远不止两例，足以引起智者的注意。同时，这些事例也让笔者想到刘伯温碑记，这篇古代寓言开篇便说，天有眼，地有眼，人人都有一双眼。同宗同族，台湾民众反共，离中国那么近也没有感染，香港民众反共，港人没有感染，感染的都是从大陆过去的。或许在今天这个末世之末，虽有万恶并存，但亲共却能招来万恶之罪，只有远离中共，才有可能称为真正的善良人，远离瘟疫大劫。中国已经存在5000年了，中共不是中国，不把性命和国运交到中共手里，就都有希望。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